这个很多。小孩子的话呢，只认识爸爸，就说呢，他只知道救恩。今天很多基督徒只知道他蒙恩得救了，他是一个基督徒而已啊。那么我们看见在教会中间这个做父老的这种，就是有父老的生命的这种情况的人并不是多见。所以求主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呢让我们能把我们的心更多摆在主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只是爱主耶稣基督过于所有一切其他的事物啊。我想这是今天在末了的时代呢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最宝贵的生活。所以你看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你能感觉到位置要能达到一种的光景，跟主之间能有更亲密的一种光景啊，他愿意怎么样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的一种破碎啊，因为他知道若是不能把这个肉体啊败坏的光景减到更低的话呢啊，我们难免还是受周围这些事物的影响啊，过于主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影响。他所求的呢在地上的生活呢就是呢怎样能满足主的心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应当追求的最宝贵的生活了。盼望在我们中间啊有更多弟兄姊妹们能有这样的心智。所以这个英文的歌词跟中文的歌词有点不一样啊，我们中文的这个歌词弟兄把它翻得更好的感觉，因为这些诗歌哈，过去呢大概大部分都是尼托森弟兄翻的，尼弟兄年轻的时候就翻啊，他寻找了很多诗歌，那么他翻了这个诗歌啊，他这个英文是 More Holiness Give Me 啊，是盼望能够达到成圣。其实呢我们知道那个达到成圣的意思就是说呢能够与主一致啊，追求更多像主，更多能与主一致。那我们中文圣经呢就把它不中文的这个翻译就把它翻成主使我更爱你啊，更直截了当一点。我觉得这个话非常的好。所以盼望主借着这首诗歌啊给我们有灵里面深处的一个激励。好，我们把第三节再唱一下，好吧？
主是我更属灵，更常见你面，更脱世界闪耀，更像牧会家。
再唱这个122首，这首歌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的。我常常讲哈，有些诗歌啊，是我们这个诗歌圣徒，不是光指这个诗歌本啊，就在基督徒的诗歌中间的一些精品啊。你看这些诗歌的作者，他们里面充满了经历啊，对主的这个爱慕啊，那个是很深切的。所以这首诗歌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每次我们唱也都觉得是很得激励啊，你看它里面一些话语实在是满了那个精力。好，我们来把这首歌把它唱一下，122首啊，诗歌122首。
哦，我要向你渴一酒，这是我所 要向你可爱的救主向你模样，向你的甘甜，向你的恩典，在我的中心刻你心香。哦，我要向你那样的柔心，宽恕有怜悯，仁爱良善，帮助孤单的，面临灰心的，寻找犯罪
唱第三节，好吧？
哦，我要向你那样的忍耐，圣洁而谦卑，与人无伤，温和的接受。
兄们还唱第四节哈，
哦，我要向你我的迫切求，我愿出代价跟随你心，将我的所事和我的所完全献给你，不自己赢。哦，我要向你，哦，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向你模样，向你的甘甜，向你的真见，在我的中心刻你心香。
来一起唱。
哦，我要向你真到我心求，倒下你的爱充满我心，使我做个点陪给你居留，使我的生命与你相依。哦，我要向
想你，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想你模样，想你的感觉，想你的真切，在我的中心，可你心想。
好，我们在桌面前一头有点祷告。主，晚上我们借着这些诗歌，我们一同来亲近你。
是的，
我们实在内心深处渴望你的同在。
是的，
主啊，我们只是常常感觉我们向着你的爱，向着你的渴慕不够专一。
是的，主啊，
直到今天好像还有许多你之外的事物吸引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还是非常的迟缓。亲爱的主，每次唱到这些诗歌，一方面叫我们里面的激励，也一方面叫我们感觉何等的羞愧。我们实在感觉今天我们那个深处要你的感觉是那样的浅显，那样的不够。主啊，晚上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来吸引我们。主啊，愿你把我们能够练得纯净。主，让我们知道你不仅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也应当完全属于你。主啊，让我们这个器皿主啊，能够被主倒空。主，虽然也许你没有把我们做成一个很大的器皿，能有很大的功用，但是我们的内心渴望就是这个小小的器皿也能完全归属于你的自己。主啊，让他这是除了主之外没有别的爱慕，除了主之外他不为着别的事物。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跟随历世历代这些爱主弟兄姊妹们的脚踪，我们也能走在这条路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快要回来，地上的光景很多事物都快速的在变化。主啊，人的心何等容易被这些外面的事物所动摇。主啊，我愿你成为我们内心的最爱。主啊，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跟前。举起我们里面的眼目来瞻仰你的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什么时候看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们的心中就有安慰。我们里面就有满足。主啊，是的，主啊，多年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主，若是在你之外抓住任何的事物，有些东西可能给我们带来一时的刺激，一时的满足，但是终究这些事物都会过去。只有你的自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那一个是永远长新的。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愿晚上这些诗歌都成了我们深处的祷告。
阿门。
主啊，愿你吸引我们。
阿门。
我们愿意靠近你而生活。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愿意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地教导我们，叫我们灵里的眼睛越过越清楚越明亮。我们知道父在这个宇宙中所给我们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好叫我们能拣选上好的福分。主啊，你用你的恩手握住我们每一个弟兄和姊妹，不管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一种环境的里面，主啊，
让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光景，就是我们是属于主的。哦，主，我们赞美你。昨天晚上这点时间，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了倒空的器皿，好叫我们被你来完全充满。主啊，谢谢你，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满足。我们从内心的深处说，有你就够了。我们向你俯伏，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感谢赞美你的一点，就是尊重你，感谢赞美你。
哎呀妈！
我怎么琢磨你自己一路从牵手？主要是的，你真的是以你的生命和美德呼召了我们。主要是的，你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了我们。
哎呀妈！
实在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竭力来追求认识你，让我们真的能够像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主啊，使我认识基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是赐给我们这样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我们将来脱离这些肉体水气的败坏，得以与你的性情有份。
实在
是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竭力追求的心智，主啊，
众
多蒙的恩召真的是坚定不移。主，我们实在是把自己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和你的身体努力来工作，主啊。真的是照明我们心思意念的眼睛，真的是让我们渴慕你，就是爱慕要得到这上好的福分。
阿门。
感谢是你的恩典，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让我们一同来读《出埃及记》第26章。出埃及记第26章，我们从15节读到30节，我们就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把它读一下。15节开始，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
每块要长10尺，宽于9半。
每块必有两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
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
银座两卯接这两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两块板上的两榫。
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20块。
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
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6块。
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
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直顶到第一个环子，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
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
你要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正面的板做5栓，
为帐幕那面的板做5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
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
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
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
我们再读这个出埃及记第36章，36章从20节读到34节。弟兄们，先来，他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
每块长10肘，宽1肘半，
每块有两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
帐幕的南面做板20块，
在这20块板底下又做40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
帐篷的第二面就是北面，也做板20块，
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
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做板6块。
帐幕后面的拐角做板2块。
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直到第一个环子在帐幕的2个拐角上都是这样做。
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2卯。
他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正面的板做5栓，
为帐幕那面的板做5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
石板腰间的中栓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
用金子将板包裹，又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用金子包裹。我们今天晚上哈，我们要来讲到会幕中间的这个竖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于会幕里面的一个结构上的东西啊。那我们首先注意的哈，我们就是看见这26章这里呢，是神在西乃山上给摩西的这个样式啊。那么到了36章那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那就是呢，这个当时呢，在以色列百姓中神所拣选的一些的匠人呢，他们就照着这个山上的样式来做。这两段经文呢，为什么要重复呢？我们知道很重要啊，因为前面这一段等于是一个启示，是个原则，后面就等于是个实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啊，这个神不仅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摩西，那摩西呢，也在山下完全照着神的心意啊，一点没有偏差的来制作。我们知道这是今天在侍奉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大多数看见教会在地上的偏离，主的见证的失落，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许看见的是一个，但是呢，做的时候呢，就变成另外一个。你看见圣经这本书啊，它的文字所谓的记载的东西是不改变的，但是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今天地上各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啊的偏差很厉害。为什么呢？没有准确的按照神的话语来建立主的心意啊。那么我们看见在当时呢，神怎样启示摩西，摩西在山下人家就照样的做。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段话是重复是重叠，不是的啊。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山上是怎样启示，山下就怎样实行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能不能把教会建造的合乎主的心意，就是不在乎啊你里面这个认识上面的这个光景怎样，还在乎怎么样实行上面。当然今天我们觉得在认识上面来讲，神的儿女们就都已经有很大的缺陷啊，在认识上就已经不完全，那么在实行上面来讲的话就更不完全。所以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总有一般神所兴起来的百姓啊，他们有很大的一个渴慕，希望能从主那里得着那个准确的认识啊，并且呢，在地上教会的实行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也渴望能够准确的按照神所启示的来实行。那只有这样的一般人呢，弟兄姊妹，他们是神真正的见证人，他们的聚集乃是真正的见证。所以我想今天啊，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有这种的爱慕和这种的渴慕啊。我们感谢主，在这些年间主实在把许多真理的亮光，那么尤其关于教会的真理的亮光启示给我们啊。我们今天呢，更是应当怎么样准确的照着这个启示在主面前的生活啊。所以你把这两段经文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见
神怎样在这里启示，他们就怎样在那里建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知道会幕这件事是指的整个神的见证说的，所以会幕里面的每一样事物都跟见证有关系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这个竖板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竖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哈，我参考了很多啊，不好几本啊，那些有名的人呢，他们这个圣经的解释啊，这个叫我很诧异的是什么呢？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弟兄对这方面呢有很详尽的解释，大家都很忽略的，很轻描淡写就把它带过去。其实这个竖板是很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会幕，整个会幕呢，它是一个形成立体状态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今天呢，你要使这个会幕呢能够把它立起来的话呢，你必须要有这个竖板。我们晓得这里一共有48块竖板啊，这48块竖板呢，把整个会幕把它立起来，这个叫做一个立体的见证啊。今天我们主所得着的不是要一个平面的东西，它乃是一个立体状态。那么你怎么样能把这个见证呢，把它形成一个立体状态呢？那必须依靠什么？这48块的竖板啊。所以这48块的竖板，他们所占有的地位和他们的功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因为呢，帐幕呢，整个会幕呢，被撑起来是立起的见证啊，这个见证必须要被立起来。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假使这个整个会幕没有这48块的竖板的话呢，我们晓得其中所有的一些器具呢，你都没办法摆进去的啊，无论是这个约柜也好啊，无论是这个金的灯台也好，陈设饼的桌子也好啊，后面我们提到香坛也好，它都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对不对啊？啊，因为你这个整个会幕没有立起来。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如果没有立起来的话呢，祭司们也不能在里面尽他们的功用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教会的见证应该是一个立起来的见证。如果立不起来的话呢，我们晓得那一些家具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就全部不能尽它的功用。那么弟兄姊妹们也没有办法在里面怎么样来尽祭司的责任。所以你看见今天在地上教会的光景有很多情况就是这样，它没有立起来啊，它变成一个平面的东西。所以呢，这样的没有办法叫主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这48块的竖板呢，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所以这因着这些竖板呢，所以我们看见整个会幕的光景怎么样被撑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读到这个第26章第30节那里说，他最后就讲说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的见证必须要成为一个立起的见证啊。所以这48块竖板呢，那么里面所包含的属灵的意义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我想我们先来看一看啊，他这个建造的时候他所需要的那个材料啊。那这里的材料呢，第一方面就是用皂荚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在会幕里面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家具都是用皂荚木来制造的啊。这个皂荚木呢哈，它有两方面的意义啊，我想我们再加着重的来说明一下。这个第一方面来讲，它代表着基督那个不朽的人性，不朽坏的人性啊。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它代表着一个普及的人性啊，那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啊，它没有一个指的特定的一些人，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你具备了皂荚木所包括的那个属灵的意义的这种光景，弟兄姊妹，你就能成为什么？成为神来建造竖板的 这个材料啊。我们晓得今天呢，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呢，神原先是要把他的心意寄托在人身上的，但是神的工作还没开始呢，人就堕落了。那么接下去我们看见几千年的历史，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旧约整几千年历史，神不断的寻找人啊，虽然有一些人他们是相当的爱主，相当的被主所用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他们是 主要具备的一些什么呢，具备这些预表的一些意思在里面。到最后我们看见这个造荚木的本身就是主的自己啊，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把父神的整个见证怎么样呢，把他立起来了啊。因为我们晓得在以往的人性和过去的人性以后的人性，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具备这种的性格。所以因此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旧约过去的那些人物，他们所以能被神用，因为什么，他们具备了基督的那个性格在里面。所以在主耶稣基督以后的这个时代里面啊，弟兄姊妹们，所有能被神所用的都必须具备基督的性格，因为只有基督的性格能够把整个教会的见证成立起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所以就是包括旧约的一些属灵的伟人，包括新约时代中教会中所有的伟人，其实没有一个伟人呢是能够出乎他的自己，他能够把教会的见证成立起来的。这些人所以伟大呢，我们感觉他们伟大了哈，那其实呢，圣经中这个伟大这个词哈，只用在神身上，从来没用在人身上啊。我们今天感觉他们这个伟大呢，弟兄姊妹们，主要什么？因为他们身上彰显了基督的性格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造荚木呢，弟兄姊妹们，是在会幕里面神所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但是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材料呢，是当时在地上最普遍的一种木头啊，直到今天你到以色列地区看还是最最普遍的木头。所以我们的主到地上来说，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取了人的形象，对不对？那里圣经的原文里是他取了所有人，那个 man 不是单数，是个复数字，就取了每一个人的形象，就是他代表我每一个人啊。这就告诉我们呢，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任何人啊，只要你蒙主的拯救，有主的生命，能具备基督的这种性格的时候呢，你都可能在神的跟前呢被神用来做束班啊。所以这个今天呢是神很大的恩典啊，所以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可以轻看自己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因为我也碰见很多这些属灵所谓的伟人的这些啊，看见他们我们就觉得自己很矮小啊，啊，觉得自己啊这个啊这个算不得什么啊，我们想说我们一辈子恐怕也达不到他那种光景啊。我们说哎呀，只有主能用他们，我们这些都是无用的。但弟兄姊妹，这个感觉是错误的，你知道吧？啊，另外一面来讲，我们也不是要骄傲，对不对？我们也没什么可骄傲的。但是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心智，就说呢，神能使用任何的人啊。所以你知道，只要今天你能够符合于基督的这个性格性质，神就能使用你。所以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有很多卑微的人被主用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被主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就说呢，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才干，不在乎你有多少的学识，不在乎你有多少的能力，弟兄姊妹们，来在乎你身上有多少基督的性情。所以在教会里面跟世界是不一样，教会不是社会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能把社会里面的那一种的思想带进教会的里面来，教会必须按照神的思想啊，按照神的定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造荚木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木头啊，代表着基督那个不能朽坏的人性。因为这个我想我多次解释了啊，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因为天气的缘故干燥啊，所以那边的木头植物呢跟其他地方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它为了要保存水分的，所以它这个木质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紧密啊，那个木质很硬很硬的，那个木头拿起来都像铁块一样的硬啊， 所以这些皂荚木呢，也说明了今天神要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性格上，因为你晓得我们的性格很脆弱的，我们这些木头是没有什么大用处的，我们就有点像这个普通这个地方的这种木材一样的啊，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大，其实很空心的，看起来好像是很不错的，但是一经不起什么压力就碎掉了啊，那么不能做什么大材，不能做什么重用啊，但是那个皂荚木它不一样，它的木质是非常非常的坚硬的啊。因为我们晓得后来他们要能够把这个整个灰幕撑起来啊，那个所承受的那个重量是很大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个上面除了一个幔子之外，上面还有三层的罩棚啊，那个罩棚都是很重很重的东西啊，你要能把它整个撑住，对不对？然后在旷野里面呢，我们晓得有时候还有狂风啊，那个风沙，那个你压力是非常大的啊，所以他们必须要能撑起这个整个的这个重量。所以呢，今天你如果里面没有基督的性格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撑不起什么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就常常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稍给他多一点侍奉，但是哎受不了了啊，我不行了啊。所以很多都推脱责任啊，大家都是你推脱给我，我推脱给你，宁可是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我们在教会中间很少能出现这些有担当的人啊，这说明一件什么呢？说明我们性格上面的一种的脆弱啊，你不是属于基督那种性格啊。那么所以这里这样说来呢，这个竖板呢就非常的重要了，对不对啊？那么它这个竖板呢，就皂荚木做的啊，那它呢长呢要十轴长啊，这个十轴啊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我们晓得五哈是代表责任，五是代表责任，代表公用啊，这个十呢就是五乘二，对不对？是两倍了哈，这个，所以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呢，这些人他们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们能承受什么加倍的责任在身上啊，他们能扛得起加倍的责任啊。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个十是五加上五啊，五加上五啊，所以呢。五是责任，那就一方面怎么样，他要能向神负责任，另外一方面来呢，他能向人负责任啊。所以这个十是两面的责任，也是啊。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真正能够进入侍奉的人，他是两面负责，一面向神负责任，另外一面来讲向人负责任啊。所以神今天要找着什么这个十轴长的这种建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对不对？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面向神负责任，另外一面怎么样，向人负责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他里面呢，如果能像他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就能够在神的跟前呢，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一个人呢啊。所以这个必须十轴，这十轴呢也说明什么？说明今天在基督里面的身量啊，你必须有这个身量。所以我们今天感觉最困难，有时候你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教会的侍奉上面也是这样，那个有那个感觉好像是个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像今天那个国家里面的，有时候找军队没问题，人多得很，但是呢将才很少啊。今天的教会的侍奉上也是一样，你能找到这样的身量，有这样身量的弟兄姊妹们不太容易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啊，给我们有基督的这个身量啊。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呢，关于责任这个字用的不多的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所需要有的责任就一面向神，一面向人。那么这个竖板的责任是什么呢？啊，他所负责的就是要竖立，就是能够站得稳啊，他 他在这个整个会幕的这个建造上面来讲的话呢，他说需要的最重要就是他很稳啊，哎，他能够稳稳地站在那里啊，能够撑起所有一切的重量啊。所以这个十轴长啊，十轴有多长啊？十轴蛮长的，一轴差不多
啊，
一轴三尺啊，有三尺嘛，大概没
一轴一尺，
恐怕一尺半差不多，一尺半啊。所以这个十轴蛮长的，比这个屋顶还要高的啊，哎。所以他讲到这个也是属灵生命的一个身量啊。然后呢，他下面讲说哈，这块板子呢，那个宽要宽多少呢？宽一轴半啊。你要知道当初哈，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啊，就是能够找到这么一轴半的宽的这个树很大了，对不对啊？才能切出这么个板来啊！但是呢，你如果到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去看的话呢，这个造荚木啊，多半的情况是怎样呢？都是弯弯曲曲的，因为什么？它生长的环境啊，是一个不是一个太容易的环境，所以风吹啊，所以这个树枝长起来的时候都是弯弯曲曲，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找不到一棵直的。这个造荚木树，并且呢，我们上次去那个以色列地说呢，看到最初的只有这么大。哎呀，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找到这个造荚木，那真是不简单的，要这么大的一棵树，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贵重的器皿，啊。弟兄姊妹们，这般人在神的眼中是贵重的器皿，这也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们，神眼中最大的宝贝就是他的儿子了，对不对？没有任何人的贵重能贵重过我们的主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基督里不仅有长成的身量，弟兄姊妹们，还有怎么样宽广的度量啊，哎，这个要一轴半的，这个是相当难得的，不容易的啊。但是呢，他这里告诉我们呢，他这个不用一轴或者两轴，奇怪，他用个一轴半，他也不是个半轴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用法呢？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晓得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就说呢，这个一轴半是不完全的啊，一轴半不完全，意思说你如果两块板放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就三轴就完全是个整数，对不对？这一轴半不是一个整数，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的侍奉中，任何一个侍奉，如果你是单枪匹马的，你都是不完全的。但今天我们看见的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人只注重那个所谓个人的 ministry 啊，只注重个人的职事，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啊，今天神的儿女们也是跟从个人的指示比较多，对不对？其实呢，真正的教会生活，我们是要跟别人怎么样能够配搭在一起，至少是两个人啊。所以做见证的原则最少是两个人啊，一轴半永远不完全啊。所以不管你在主里面你有多少的属灵经历，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啊，这个美国人讲这个 Long Ranger 啊。哎，这个单枪匹马的这种都是不完全啊，所以这里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所要的是一个配搭的原则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必须要有别人配搭，至少有两个人才完全。所以你很多在服事上面也是这样啊，有的弟兄姊妹说啊，你们大家都让开，我一个人来就行了，有没有听见过这样声音啊？啊，这个事情呢，你们都不要插手，我一个人做，一个人做比较简单啊。但是一个人做呢不完全，你就一轴半，我们晓得配搭不容易啊，你知道吧？配搭非常不容易啊，一个人做容易啊，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着急啊，哎呀，这个太麻烦了，干脆一个人做。弟兄姊妹们，你永远的有一个图画摆在你的眼中，然后看见一轴半是不完全的，你必须要跟别人要配搭，两个人才在完全呢、啊。所以呢，在教会中间啊，这个没有所谓的这个单干户啊，这个必须 我们晓得没有一个人凭自己可以单独做什么的，所以当你有一个意念一个感觉出来的时候需要交通啊。今天我们发觉教会中有很多时候我一个意念出来我就怎么做了啊，你知道这是今天教会中很多时候在侍奉上所出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啊。那这个板子呢一共有48块啊，它不是单独一块板，这个整个会幕你一个板你也撑不起来，对不对？所以主的见证永远不能建立在一个人身上啊，那是怎么48块啊，48。我们晓得这个12啊，12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这是永远的完全呢 啊，这勇士里面都是12啊，那么这个48是多少？是4倍乘4，对不对？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4字啊，神创造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在神的整个计划的工作里面，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要达到完全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在一个什么，在一个身体的原则中，所以只有基督的教会啊，有一天，弟兄姊妹们，大家在基督里完全同归于一的时候，那么神在整个宇宙创造中间的工作才达到完全。所以这4×12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预表的数字啊，这也讲到教会合一的数字啊。今天呢，你我都是一个受造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怎么样呢？和别人怎么样配搭在一起，有基督身体的实际的时候，才有真正完整的一个见证说出来的。所以这里不是单独一个人能做的，主的工作永远不是单独一个人能做的，也不是少数两个人能做的。弟兄姊妹们，他必须有很多的人，甚至整个教会的光景啊。当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觉得很可惜，在地上的教会呢，因为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个不完全和残缺，很多弟兄姊妹们对教会的认识也缺少啊，对主的教会的关切也说缺少，摆上的更少，对不对？所以呢，因此呢，弟兄姊妹，这48块竖板变成一个代表性的东西了啊。那么，所以在教会中间，实在需要有一般人被主得着。如果在这里有一般人像这48块竖板一样的被主得着，整个教会的光景怎么样被撑起来了？啊，那我们才可能有里面的这种的服饰。那么这48块竖板呢，哈，它是在会幕的南面、北面呢，它各是20块板啊，20块板。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是8块板，一共48块。那么在拐角上面的时候呢，那个板呢，它有点特别啊，它就什么呢？它不是光是一块板，它有。需要另外半截的板呢，那么怎么样把它这个加强上去啊，加强上去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原则啊。那么就是说什么呢？为什么这里要加上半块板呢？因为在拐角的地方呢，承受的压力是特别大的，那个力道是要加强才能够撑得住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当有些弟兄们姊妹他在尽他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侍奉上撑得很辛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在主面前的一个感觉了，我求主让我做那半块板啊，我去把它撑住，它加强在上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扶持啊，在吃重的这些侍奉上面的一种的助力啊，这是很重要啊。所以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不是一整块板，对不对？感谢主了，我是半块板嘛。那么在某些情况里我是半块板呢，至少我要做半块板啊，能够在这个拐角的地方呢能够加上它的力量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在侍奉上啊，弟兄姊妹就知道，当遇见特别的情况的时候，那个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有时候侍奉上人会感觉很孤单的啊。这时候如果能有一点的扶持在上面呢，哇，这个是很宝贵的。所以 Sparks 弟兄解释这个时候，他常常解释这个好像是教会历史上的转弯时期 啊。当一从一个聚会到另外一个光景的时候，他一个转弯的情况的时候，那是一个危机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要承受最大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个助力在上面的话呢，承受不住，这个板会破裂的啊，很可能这个那一破裂，这个整个会幕都垮下来了，是吧？那个见证就失去了啊。所以呢，这里在拐角的地方呢，要加上这个半截。我想这个呢，今天在教会侍奉上哈，是一个很好的原则。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光看到哦，有的人啊感谢主了，有那个弟兄在那服侍就很好了啊，有那个姊妹在那服侍就好了，我们大家都放心啊。我曾经碰见听见过好几次一个弟兄这样跟我讲，啊，他感谢主了，教会里面孙弟兄有你在就可以了，他睡大觉去了。我说不行，你要把你的力量摆进来啊，那这不是说呢有谁在就行了，他讲，他说那个聚会我不去没关系的了，他说我不去，你们同工们总一定在那里的，那话意思就是说呢，别人呢有的时候有什么情况他们可以不来聚会，你同工不能不聚会啊，对不对？然后他说我很放心，对教会很放心，因为总有你们这样。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是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啊。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啊，那个看见我们自己所应当尽的一个责任啊。特别教会在重要的一个情况转机情况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要给他加上半块板啊，给他加上助力啊。我们感谢主，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方我们最近这个聚会，我们第三个主日我们都把它改成了交通聚会，对不对？你从这个讲台的情况这个稍微小小有点转变啊，变成个交通的聚会，说哇感谢主，这弟兄们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很扶持啊，每个人都做半块板把它加上去，这个聚会就很好，大家都觉得很得帮助，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种助力的话呢，你这一做的话，你不要轻看这么一件小事情啊，有时候一做就做得一塌糊涂啊。我因为我知道很多教会他们因为这个交通聚会啊很难很难聚啊，产生很多的难处啊。所以很多时候在重大的事情的转弯的情况中的时候，就怎么样，我们需要怎么样加上助力。我这些年常常里面有一个很深处的感觉，就是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的人呢，逐渐的开始过去啊，这个时代整个在转换，哇，有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压力就很大了，变成了啊，慢慢主的责任就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来了，对不对？这是时代在转换啊，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有负担，大家把自己的责任把它加进来啊，使这个整个转弯的过程能转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能使主的见证人就能被维持住啊。所以这个拐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我们需要知道。那么这块板呢，它的制作很有意思，你们看那个图就晓得了啊。它呢这个下面有两个榫啊，两个榫啊，两个卡榫啊，这两个卡榫像两个脚一样啊，所以你看那个整个一块板呢，好像一个人一样啊，它就是个人的样子，好像两只脚，对不对啊？那我们晓得这两个榫呢，它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可以站立啊，为着可以站立啊，这个卡榫呢，可以站住啊，不仅这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整个板子的，它需要怎么样？还要包上金子，它不是光是木头的啊，不能显出木头的这个情形出来，它必须要用整个金把它包住啊，不可以露出木头来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一块板呢，它要能在神面前能站立，它不仅有两个榫啊。那个站立的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它必须怎么样？要包着金。那我们知道，这个金子在圣经中是讲到神的性情和他的荣耀说的啊。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什么叫做包着金子呢？弟兄姊妹们，就是穿上基督啊。所以，当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不仅有那样的身量和那样的度量，对不对？他还怎么样？他需要怎么样？ 让整个被基督的性情，被神荣耀的性情所包住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也是一样，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主就是这样，对不对？他虽然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一个人，但是怎样，他完全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性情。所以呢，这一个皂荚木包金呢，就讲到今天神所要的用的人是神人二性的，他不光是人，他也是什么，有神的性情啊。今天对我们来讲，所以主神把生命给我们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都是神人二性的了，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我们有人的性情，对不对啊？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被神建造。所以呢，你外邦人不信主的人，跟教会无关的了，神不能用你的啊，你必须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所以在神的那个计划里面，弟兄姊妹们，是神人二境的人成全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常常感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轻看自己，骄傲是不对的，但是不能轻看自己。我们要比世上许多的人呢尊贵的多了啊！你不要看在地上呢，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呢，有地位的人呢，哎呀，有学问的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羡慕他们，对不对？其实呢，从属灵的眼光中来看的话呢，他们远赶不上你的，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你知道吗？他们只不过是人，但在你里面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永远不要自卑啊，不能自傲，但是也不能自卑啊，是不亢不卑，就是，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那因为今天地上的教会有时候把这种光景把它代表错误啊，我有时候看见有些情况，我心里面很难过啊，因为像我多年前曾在华盛顿东边一个聚会里面，因为他们那个聚会里面呢，80%都是 PhD 啊，都在美国，都是这些这个高学历的人，都是这个学高科技的一些人。结果后来呢，从台湾来了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啊是初中毕业，那么拉到他们中间去服侍。哎呀，他在那里一直很自卑，哎呀，自卑的不得了，所以服侍不到2年就跑掉了。那时候我心里面有点很难过啊，我说。这个教会在一种不正常的光景中了，是吧？你看当初主这个拯救的这班门徒们呢，有很多都是加利利打鱼的人嘛，对不对？教会历史上也是，主使用很多人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并不说今天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神一定要使用这些没学问的，是不使用那些学，不是的。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在基督里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呢，神所用的人是什么？是神人二性的，不在乎你这个天然生命如何的，那在乎你身上基督的生命有多少。所以今天按理讲，我们进到这样的光景，就是服侍，你根本不需要自卑的，弟兄姊妹们，你不需要被他们这个外面这些东西所这个影响。那么同样的，在那个聚会里面来讲，这班弟兄姊妹呢，他们虽然有世界上面的高学历和这种高的知识的人呢，他也不应该骄傲的啊。我觉得今天呢，在地上的侍奉上有很多地方的走样就是这样啊，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甚至你知道，我告诉你们，在东岸有些聚会你去啊，去的时候那些传道人首先先提醒你，哎，你讲到时候最好讲一点这个高超一点的学问东西的，那个什么家庭的里面这些什么东西不要提，少提啊，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呢都是高学历的人啊，这个姊妹你看，这个不是我编出来的，这是事实，这样子。哎呀，我们听见这些话心里很难过啊，很难过。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很多东西已经走了样子，你知道吧？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里面能有这样的看见啊，这一块皂荚木是什么？是包金的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中的确主使用了很多的人呢啊，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都用啊，但是重要是什么呢？这个木头必须要包金，就说呢， 让人看不见木头，只看见什么？只看见金子，这个才是重要，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任何时候露出点木头，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木头是我们的本性嘛，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我们呢，身上呢有基督的这个荣美啊，这样的人才配什么？配得站立在神跟前啊。所以这个素板呢，这里所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那另外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下面有四十个这个卯啊，银座银座做的，那么两边四十个，另外一个16个啊，为着后面的那背面的。那么这个银座代表什么东西呢？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银子是代表救赎说的，银子是赎价啊，所以我们都是主用重价所买回来的人啊，银子是很贵重的金属了，对吧？我们是主用重价所买回来的，所以这个赎价，就说呢，这一块板呢，它不仅是用金子整个把它包裹啊，它下面有两个榫。但怎么样？他要怎么样？要站在什么？站在这两个银座上面，啊，就说明什么呢？我们今天呢，无论你在基督里，你有多少属灵的经历，你多少的功用，甚至你有多少基督的身量，你都必须怎么样？以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做根基。我们永远站在什么？主救赎的根基上面。哎，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是主的救恩托住我们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啊！不管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世界上的大人物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有多有学问的人，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得救跟我们的得救是一样的，都是什么靠着主的救恩啊！所以你知道那个 Billy Graham 有一次哈，有一个这个世界出名的一个数学家，有名的数学家啊，跑去问他说啊，他说我当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救啊？Billy Graham讲很简单，信耶稣。对啊，你不管你是将军、是富户、是君王，不管你是这个是这个穷人啊，没知识的人，所有人的得救是什么？信耶稣。这就是这个银座所代表的。今天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耀啊，不是说你聪明你才得救，对不对啊？不是你有才干你才得救，弟兄姊妹们，你是什么？因着主的救恩而得救的，感谢主啊，这是何等的宝贵的一件事。但是另外一个重要提醒我们说什么？如果今天你要能成为主见证所用的素板的话呢，你永远都站在这两个这个银座上面。就说什么呢？你永远站在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的地位上面。我们是靠恩得救的，靠主的救恩得救的，我们也是靠什么？站在主的救恩上来侍奉他的。除此以外，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基础根基是你可以立定的，所以不能忘记啊！有的人呢，信主年日久了之后呢，慢慢就忘记了啊。有时候他们你会常常听见，就你说啊，我是学哲学的，啊，我是学科学，我是学艺术，他都忘记了。你今天能侍奉主，你永远都站在什么？站在这个救恩的根基上。你要说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呐，啊。所以你看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对提摩太说什么？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呀，啊，罪魁呀，我实在算不得什么。蒙恩的年日越久，越觉得自己的罪孽深重了，弟兄姊妹，这个才是基督徒宝贵的一个感觉。如果越来越觉得自己圣洁了，越来越觉得自己又公义了，越来越觉得自己很高超了，弟兄姊妹，这个基督徒就有问题了。蒙恩年越久，越觉得自己不堪，越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弟兄姊妹，这个基督徒是宝贵的，是真正站在救恩的根基上面，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素板呢，它必须要怎么样？站立在主的救恩上面，啊，它才能够站立在神跟前，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呢，这48块的竖板啊，每一块板都是什么？站立在2块银座上面。那个它的两榫呢，接2卯啊，这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扎根在主的救恩中间啊，对主的救恩呢要有更深的认识啊。我常常感觉啊，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属灵呢？越属灵就越看见自己的败坏，越属灵就越觉得只有主的救恩是我的依靠，这个才是属灵，你不能说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我属灵，我有恩赐，我有这些，就怎么样？不是的，啊，我真正碰见属灵人，我发现你越属灵，他越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啊，所以你记得吗？江弟兄上次在信息里面讲到了啊，那些人呢？好像他们一生付了很多的代价。你如果问他说：“弟兄啊，你付了什么代价？”他说什么 ？Nothing， 我什么代价也没付，就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必须看见这个，你才能蒙恩的。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认识啊，你经不起神的祝福，你知道吧？神为什么没有量下来这么多的这种神迹，其实这么多的能力呢？因为主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感谢主没有给我大的恩赐，从前年轻时候我很羡慕有大的恩赐，甚至我有一次在聚会中讲，我说哎呀，我们要祷告能够这个手按病人就得医治。一个老弟说，对呀，我们求主给我们恩赐，然后我们就到医院里面去按了，对吧？每个人都给他按好了。然后我们说这也不需要医院了，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大家都想着要，但弟兄姊妹，感谢主，主没有给。我有的时候我在准备说，哎呀，我给我的恩赐，我这样做不是对工作更有效吗？感谢主没有给，弟兄姊妹们，如果主给了，那你就变得很骄傲，你知道吗？我看见多少有恩赐的人真是变得骄傲，他如果没有恩赐，他可能蒙保守，他还能够战战兢兢的爱主，因为恩赐的缘故，结果他有越大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们，主不把恩赐给我们是有主的美意的啊，所以不要强求，千万不要强求这些事情。所以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脚怎么样，要扎根在什么？主的救恩上面啊，一生为主做什么？做主救恩的见证。我们最好的见证是告人，让人看见什么？我只不过是个败坏的人。那么，只有主的恩典是宝贵的，是主救了我。啊，所以这个竖板呢，弟兄姊妹们，它的本身啊，所具备的这些意义，我们必须要有深切的认识。然后呢，它这个竖板呢，我们晓得它彼此之间也是相接连的啊，相接连的，有榫相接连的啊，就是呢，我们要和别的弟兄姊妹之间呢有个紧密的配搭啊，因为你不能松松散散站在那里不行啊，是吧？它有紧密的连接啊，连接每块板跟每块板都连在，光是这样的连接的话呢，弟兄姊妹还不够的啊，所以它在后面呢，它有一个栓子把它栓起来啊。那么这个每一块竖板上面呢，都有一个金环子，对吧？那金环子啊，然后这个栓子呢，可以把它穿过去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板就稳固了，对不对？那我们看见呢，不是一条一条栓呐，是不是啊？是这个五个栓子，这些栓子呢，弟兄姊妹们是讲到什么呀？讲到它这个联合的功用，它把它连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这个五这个字是责任啊，是功用啊，所以他们这里一个功用。感谢主，今天这五条栓呢，有的弟兄们解释的很好，是做什么？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啊，那里有什么呀？有五种恩赐，对不对？有使徒，有先知啊，有传福音的，有什么呀？牧师和教师啊，五种恩赐啊。这五种恩赐呢，正好怎么像五个栓子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栓子呢，它是也有分别，10块板啊，用一条栓把它栓起来啊，是，我
二十二十嘛，对不对？啊，那么他这里讲哈，这个你看那个图上面就很清楚啊，他这个上面这个图上面他讲到这个一共有五道栓子，那么把这个板把它栓在一起啊，那么这个栓子呢有长有短呢、啊，就说明它的功用上面来讲的话，有的功用比较大，有的功用比较少。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有的弟兄姊妹呢，他的功用呢显出来像个短栓子，他能够带个儿童聚会呢，把儿童弟兄聚会的弟兄姊妹把它拴起来了啊，把它串在一起啊，串一串。那么有的呢管理这个整个这个教会产业的，那么他再把它拴起来，有的负责这个，有的负责那个，他就能够做一点负责的人，把许多弟兄姊妹把它串在一起啊。那么还有一条大的呢，把这个整个串在一起，所以这是出于基督所给我们的恩赐和功用啊。所以这五个栓子呢有五种的功用啊，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上面来讲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功用。那么这个环子是什么意思呢？环子就是把它套住了啊。那弟兄姊妹，这个环子呢也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顺服啊。所以你每个板上面都应该有一个环呢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命中如果没有这个环，就表示什么呢？不肯顺服，知道吧？你想这个栓子栓进来的时候呢，那么那个环呢，你甘心情愿它套上了，对不对啊？那我就愿意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配搭，我在这个部分上跟大家一起配搭，我搭在那个部分上跟别人一起配搭，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整体的来讲的话呢，就是这十块跟这十块呢，还有一个大的栓子把它整个栓在一起。这说明什么？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不是说呢，我这十个板我们栓在一起，我们就过自己的生活去了啊。你那边十个板，你又做你自己事情，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无论你是服侍儿童也好，我举例子说啊，无论是服侍儿童也好，服侍少年人也好，服侍青年人也好，或者服侍姊妹们也好啊，那么所有这些侍奉怎么样，都是怎么样向着一个方向去的啊，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东西啊。今天在座有很多诗班的成员在这里啊，我们这个诗班的成员的唱诗歌啊，也是为着整个教会的见证的，不是我们唱自己喜欢唱的歌，我们这些人大家弄在一起啊，我们来唱，我们这不是的，就怎么，它是怎么样？是整体里面的一部分啊，你必须看见它在这里所代表属灵的意思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年轻时候在台湾，我负责青年聚会，对吧？带青年弟兄姊妹，我带青年弟兄姊妹也是跟着整个教会的方向走。我没有说我们青年人呢，我们自己弄一个自己的一个聚会，我们做自己事情，没有。我们把所有青年弟兄姊妹带到整个教会的这条路上面，大家一同走。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些功用彼此之间所有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功用，有的人能够把这些人串在一起，有人把那些串在一起，也有人能把整个教会的光景把它串在一起啊。所以这就是五条栓子，那么把它栓起来啊。这一栓的话呢，就是你看见，再加上这个底下的毛和那个榫啊，卡得很紧，对不对？然后后面的五条栓子彼此之间又连接，哇，这个就怎么样呢？变得非常坚固的。为什么？因为他承接主的见证啊，那个上面的重量是非常大。你知道神把他的荣耀托付给我们的啊，圣经中啊，荣耀这个字啊，跟重量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很奇妙的。所以呢，所有有荣耀的东西都不是轻浮的东西，真正的荣耀是有重量的，是有分量的。所有这些外面的虚荣的东西都是没分量。你看世界上的东西就是这样，虚荣。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你弄些虚荣的东西啊，都是没轻浮的东西。只有出于主的荣耀，那个永远的荣耀，那个是有分量。所以今天呢，如果能把这个整个教会的见证撑起来，那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啊。
弟兄姊妹们，神把什么托付给我们？神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们，对不对？这是何等沉重的一个托付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怎么样和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连在一起啊，我们一同来做这个见证啊，大家一同把主的这个把它见证把它撑起来。所以我们身上需要带着金环啊，这个金环是顺服的记号，愿意服在主的跟前。所以教会的侍奉上最大的困难就是出现不顺服的情形啊，每个人个人的意见、个人的看法、自己的主张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环要这个栓要套过来，他不让他套，那不能套的话，你这个没套上去，那你这个板就不行了，对不对啊？哎，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顺服，有一个环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那么这个栓子呢和这个金环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栓子是皂荚木做的，对不对？它也需要怎么样？需要包上金子啊。这个栓子包上金子的那个属灵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人来进神所给我们托付的工作啊。这个栓子跟那个板子的意义上面有点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一个人，感谢神，神给我们有托付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啊，来尽我们当今的功用。所以这个栓子也不可以露出什么木头的啊，必须什么呢？必须是出于基督的意义啊。所以在教会侍奉上，你在尽功用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隐藏自己啊，你不要让人家看见，你看我多了不起啊，你看我多有恩赐啊，我多有才干呢、啊，对不对啊？我多有技巧啊，弟兄姊妹，不行的。你必须要在你的侍奉中怎么样让人看见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才是宝贵的。那么并且呢，这个包的金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你进这个属灵的功用的时候呢，乃是我们用神的本性作为一切事物的一个接触和连接。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中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会出现结党的情形呢？那结党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人也结合在一起，但是什么是个肉体的结合，你知道吧？哎，如果呢他们是包着金子的在一起的结合的话，那就是竖板了，对不对？那就很有用处啊。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和任何弟兄姊妹在属灵侍奉上面的这个连结，都是什么？以神的性情为主的，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情况为主啊！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啊，在教会侍奉上面很重要的原则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找几个弟兄姊妹来交通交通啊，看望看望，那是好的东西啊，对不对？但是你去看望、你去接触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把基督的恩典带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了，不是我们来吃吃喝喝了，我们建立的感情呢，这个麻烦了。啊，到最后呢，在侍奉上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怎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出来了，这个就不是真正出于神的功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怎么这里的他这个穿的这个杠子啊，是用金包裹的，是穿在人的什么金环子里面的，所以接触来接触去怎么样，都是基督，哎，没有我们天然的东西在里面。你看这个是不是在教会侍奉中是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这个竖板呢，弟兄姊妹，这48块的竖板呢，它必须要经过这么样一个过程，它才能怎么样尽它当今的功用。那我们晓得，如果没有这48块的竖板的话呢，这整个会幕呢，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立体的状态，这个见证是没有撑起来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地上的教会也是一样，主必须在教会中间得着一般人啊，他们在主面前的追求能够达到这个竖板的原则。如果今天主在教会中间能够得着这样的一般弟兄姊妹，他们在侍奉上面能够撑起这个责任，整个教会的见证是一个立体的状态，那是非常美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神在他自己的工作上面来讲，他有他自己的计划，有他自己的定规。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们得做了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必须效法摩西一样， 在地上按照这个原则在主面前来建立。所以三十六章啊，说明了他们对二十六章所显出的忠诚。所以主今天要求我们忠心呢，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你第一个你要有看见，第二个呢你要完全按照所看见的情况在主面前来服侍。我是要感觉这个是今天教会侍奉中最困难的一些点啊！我这个蒙恩得救已经四十多年了，经过了很多的环境，看见很多情形，一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里面深处对这个主的见证呢，这个渴望是没有止息过。但是呢，时代有时候叫我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啊！今天我们还不能看见主在地上得着他自己这个完美的见证。所以所有这些事物，弟兄姊妹们，都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去追求的，需要有爱慕的，需要有认识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呢，在弟兄姊妹中间能够带起更多弟兄姊妹们，大家能够好好的这个起来追求啊！也盼望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呢，为着主的教会的见证，主能得着更多的人像树盘一样，好吧？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啊，我们再低头去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何等的清楚。主啊，你的心意也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有完全的一个启示。我们今天晚上在竖板的这件事情上看见你对我们的寄望，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虽然就着天性来讲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但是我们要求你给我们有个心愿，主啊，愿意按照你的旨意行。主，若是你看为好看为美，主，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啊，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实在需要有更多的人被建立，像竖板的建立一样，好使主的见证能够在地上被建立起来。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当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主，让这些光来引导我们。主，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有认真的学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哦，因为你没有嫌弃我们。亲爱的主啊，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你得着许许多多的人，主啊，他们进入你的心意，他们也在他们的世代里面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的心何等的渴慕仰望你的怜悯，主啊，求你用手来握住我们。主啊，不叫我们觉得这些光啊，好像叫我们觉得是哦，主啊，那样的高是那样不容易达到。是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能达到，让我们成为一般有信心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求主继续的恩待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是的，我们要来感谢你，你说你来为是要照着父的旨意行。但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像你已经成为我们忠心顺服的一个榜样，终于就要踏还你的脚踪。所以实在是感谢你，把自己完全仰望你，仰望你真的是值得我们赞叹，就是保守我们完全的忠心。
我们
知道这一切出自你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们是完全的交托给你，完全的仰望你。
阿门，谢谢。
阿门。
我们失败现在就是可能要。